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阿门，阿门。今天下午又是一个美好的时间，我们怀着感谢的心来到，刚刚我们怀着感谢的心领受了主的身体，还有主的宝血，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宝血都是为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恩典可以来到他的殿中。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奇异的恩典，是我们用我们的理智没有办法去想到的一个来自神的奇异的恩典，他临到了我们。今天下午我非常的感谢主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主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其中一个位格，就是圣灵。我非常的感谢主。首先最近有很多好的消息啊，刚才上午分享到了，我们学生组，其实我们学生组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祷告，10点钟到10点半，我们是几乎没有断过，对不对？如果除非有特别特殊的情况，我们是年终无休，可以说是没有因为周末而休息的。感谢主，我们一直是为我们学生的升学还有毕业等等这些事情来祷告啊。从毛毛雨那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第一，在开始他在打算说报考立教的时候啊，我跟他说。我说好，因为我是立教出身的，对不对？我是立教毕业的，好，我给你祷告，你要考上立教大学，什么上职不要去了吗？哎，结果他真的考上立教了，大概最终因为是有校长的推荐，可能还是要去上职。不过两个学校都很好，我就说了，立教也是个好学校，是感谢主，这两个学校呢都有这个基督信仰的一个背景，大家都知道吗？上职大学是天主教的一个背景 ，OK。虽然他那个校园呢没有立教的好看，校园没有立教的好看，去过立教没有？立教的校园非常漂亮，但这都是其次的。我希望，不是希望，我是确信神给毛毛雨的带领是给他最好的，他到那个上智大学一定能得着神要他去得着的。阿门，感谢主。今天下午我们分享，更多认识圣灵，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把今天下午的这个分享的时间交在他的手中。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耶稣，我们是不配的人，主啊，我们原本是肮脏污秽的，我们的心上心里的眼睛被这个世界所蒙蔽，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各样的肮脏污秽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主耶稣，谢谢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宝血，为了我们这一群罪人，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阿爸父神的座前。我们所受的灵不是奴仆的灵，乃是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敬畏你，我们尊崇你，我们把今天下午的时间交托在您的手中，愿您亲自在我们心中来启示我们，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是一群不配，本是一群不配的人，主啊，把这个时间交在您的手中，主啊，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一颗谦卑领受的心，主啊，今天我们要从哪里，你那里领受怎样的话语，亲爱的圣灵，愿主亲自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更多认识圣灵啊！我非常深信的是，弟兄姐妹们啊，你有一颗领受的心的话，在今天下午，我们要和我们的主圣灵的关系就不再一样了，要更多的来认识他。我们要认识的是这个圣灵他的位格，还有他在每一个圣徒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的所做的重要的工作。当我们认识到他的宝贵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要更加紧紧抓住主圣灵，这是父神所给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的一个最大的最宝贵的礼物，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他被他引领过完全成圣的生活。首先说我们要说更多的认识圣灵，我们先认识他，什么是圣灵，圣灵是怎样的一位圣灵。或许你认为这样一个问题是一个你已经知道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有三个独立的位格，圣父、圣子还有圣灵。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但是呢我们的神却只有一位， 在这当中，圣灵是其中的一个位格。什么叫做位格？在拉丁文中，这个位格叫做 persona， 用英文讲就是 person， person 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像一个人一样的一个存在来看圣灵。所以圣灵绝对不像是某些人所错误的认为那样，它不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它不只是说来自神的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它也不是说神的某一个时间的一种状态而已。圣灵它是独立的一个位格，它就像一个人一样。我们说这个人什么叫有，它是有位格，这个有位格它是一个 person 的话，它有它的感知能力，它会感知，它有情感，他有他的意志，他要做事情有他的意志，还有判断。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灵他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其中一个独立的位格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和他建立一个就像朋友一样的亲密的关系。这是首先我们要把握的，这是我们首先要把握的。关于圣灵这个称谓，在旧约圣经当中，如果你查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词呢出现了只有五次。我说只有五次是跟在新约圣经当中相比较的，在新约圣经里却出现了188次关于圣灵的这个词。在旧约里我们讲过，圣灵它不是常常住在某一个人的身上，而且呢圣灵它的活动都限定在了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以色列人是被称为神所拣选的一批人，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在旧约时期，当神有某一项特殊的使命要一个人去完成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但是呢却不常常的在他的身上。当这个人被神所借用，利用他作为神的管道器皿来传讲神的话语，来做成神的工之后，你会发现圣灵就不再长久在他身上，会离开他，不是长久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弟兄姐妹，我在讲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是让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多么的蒙福，因为圣灵现在他就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他不再离开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在旧约里头，神会用他的圣膏油来膏抹大概就三类人，能够受膏的只有君王、先知还有祭司，是非常有限的一群人才能得到圣灵的恩膏。但是在新约里不一样，约珥书的2章28节到29节这样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注意这边说的不是限定的一部分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这边也要注意说他不只是像旧约的那样时代的那样，只有少数的一些人被称为先知的一些人才能够说预言，说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都可以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在旧约里就已经给我们这样一个预言，让我们看到果真就在新约，就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在那等候他的120个耶稣的门徒的身上，如今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从父神的领受了这样一个礼物，就是主圣灵。当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完成之后，他就升到天上去，回到父神的宝座右边，而后赐下的主圣灵并不分你是老是幼，是男是女，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君王、祭司、先知还是一般的人，神都慷慨地把这个最宝贵的礼物给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人。路加福音的11章13节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这样说，是他说可见天父所赐下的圣灵是远远的超过在这个地上你能所想到的任何一件事物，任何一个礼物，圣灵远远的超出了这一切。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也是因为圣灵的内住，罗马书的8章14节到17节告诉我们，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 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这个圣灵是我们是一个父神所应许的圣灵，就照着他的应许就成就了，我们就领受了。他在作为这个凭据的时候，括号写了一个字，这个叫做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质是什么吗？什么叫做质？有一个词叫人质，对不对？这个人质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勒索钱的，对不对？是不是？把人绑架之后，啊，你老爸给我拿1000万来，不拿来我就撕票，是不是？都是这样用来的。所以这个人质，这个质这个东西，它是用来怎么样？它是一种抵押的意思，它是一个抵押的意思。抵押在这里呢，以便用来换取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叫做质。保罗在这里说，他说这个圣灵就像这个质一样，现在赐给了我们。这是说将来要显现于我们圣徒的这种荣耀的，神给我们一种预知到他的这个荣耀。圣灵就我们还这个身体还没有朽坏以先，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我想说的是，你知道耶稣他降生在马槽里，他是从一个荣华舍弃天上的荣华降生在地上，为了我们的缘故，他降生在这个马槽里头，表明他是做出多大的牺牲。我告诉你，同样的，圣灵在每一个我们的卑贱的身体里头，他住在我们，甘心住在我们里面，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殿，也和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棚是一个道理。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神他让我们把这个圣灵像质一样放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呢，我们过的是一种在地如天的生活，这是一个将来荣耀的一个预先的彰显。弟兄姐妹们，这个质放在我们里面，就是说神他所应许的不会改变，有了，因为已经他把圣灵赐给我们了，将来要我们去领受基业的时候，就是凭着如今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的证明，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神他给我们一个最最可靠的一个凭据，一个保障。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灵是神给我们的最最宝贵的礼物。我们还要更多的认识圣灵，是因为我要说的是，如今的这个时代是圣灵的时代。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他有三个位格，是圣父、圣子还有圣灵，与他的三个位格相对应的，在圣经当中有三个时代，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旧约的这个时代，因为有父神，主要是以父神的形象彰显，所以是父神的时代。当子神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传道的时候，这个传道的生涯，这个时期就是基督的时代，就是耶稣的时代。但是当耶稣他升天以后，直到他再来的这个期间，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个期间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这个期间，这个时代是圣灵的时代，神他的启示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是一个阶段性的启示。我们刚才读到了约翰福音的16章，到了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开始向他的门徒做很多工作上的交代，因为耶稣已经做好准备要上十字架，要去受替我们人来受十字架的刑罚。在这个时候，他告诉了门徒非常宝贵的一个道理。当他发现，他告诉这些门徒关于他要受难，要离开他，要回到父神的，要差遣他的父神的那里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门徒开始每个人都非常的忧伤，他们非常的忧伤。当耶稣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这个师父，他们的拉比，他们的夫子即将离开他们，往差他的来的父那里去。而门徒们他们所要面临的这个苦难，在世上的这个逼迫，耶稣说了，这个仆人不能大过主人，说这个门徒不能大过师傅，我怎么受人的逼迫，你们将来也要受人的逼迫。当这些事情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们心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忧愁还有不安。 在他们即将面临这么多艰难和挑战的时候，一直带领他们陪伴他们的这个主竟然要在这个时候要离他们而去了。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这样的安慰他们，他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告诉门徒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去与你们是有益的，这个圣灵赐下来住在你们里面比现在还好，我现在虽然是和你们在一起是没有错的，可是呢，下一步神的工作是要让他的恩典借着你们要临到更多的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选择受我们人的这个肉体的限制，他是跟那个他的所有的门徒在一起，但是他不能够同时跟所有的那还没有认识他的外邦人在一起。耶稣说，这个主圣灵我必须要去，我去的这个圣灵这个保惠师才会来到你们当中来。他还说，他既来了就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还说，我有好多的事情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者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夫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弟兄姐妹，这个时代是圣灵的时代，这个圣时代是圣灵的时代。他当我们看从教会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会明白圣灵与教会对教会来说多么的重要，对教会来说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对每一个圣徒的重要性。神的教会有三个中心的使命，这三个使命是什么？第一个是敬拜神，对神的敬拜永远是第一位的，敬拜神是教会的使命，把荣耀归给他。第二个是要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个人不只是停留在一个孩子的状态，是不断的被建造起来的，每个人被建造起来的时候，神的教会整体就成长起来了。第三个使命就是宣教的使命，这三个使命是教会的三个最最中心的使命，每一个都是中心的使命，可以说是三个主要的一个教会的支柱。我们从在这个三个角度可以看到圣灵对于我们来说多么的重要。我们先从敬拜来讲，圣灵与敬拜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在讨论敬拜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因为刚才耶稣在十六章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说这个圣灵他要荣耀我。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让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父神与他同在，让人看到耶稣的时候就看到了父神，因为是他把父神的名透过他自己彰显出来给世人。同样的，圣灵来是要彰显耶稣的名，他要把所有人的眼光都转到耶稣的身上来荣耀耶稣的名，这是圣灵他来的一个目的还有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离不开圣灵。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想专心敬拜，可是总是有的时候有很多不相干的事情，这时候闪过你的脑海，怎么就这么巧要敬拜的时候没有办法专注在我们的敬拜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举起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圣灵的引导下来被圣灵充满来敬拜他。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借着圣灵的运行就发出对神最自然的一种敬拜。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哥尼流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彼得他们一行人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有圣灵在他们里面，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自然的就发出了对神的一种称赞。靠着圣灵的敬拜是一种不同于人意的敬拜。当耶稣基督和井旁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他告诉了这个妇人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那就是时候到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耶稣这是告诉我们，拜神的人 应当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按着他所教导给我们的真理来敬拜他。心灵和诚实叫做 Spirit and Truth， 这两个缺一不可，要靠着圣灵，也要靠着耶稣教给我们的真理来敬拜他。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不用专程再跑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这才算真正的敬拜。犹太人是这么理解的，他们说，撒玛利亚人，你们的敬拜不是真正的敬拜，你们敬拜是在这山上，你们不认识神，你们是一群不配的人，本身你们血统上也污秽了，你们是一群不配来敬拜神的人，只有我们这些纯的以色列人，而且我们是要在神的殿里来敬拜神，这才叫真正的敬拜。耶稣说错了，耶稣说时候将到，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早先的旧约的时期了，时候已经到了，如今就是了，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他们当中。那要敬拜神的人是要用他的心灵，是要用圣灵还有耶稣教导的真理这两个一起来敬拜神，不在乎你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因为耶稣，因为圣灵是选择每一个人成为他居住的一个荣耀的殿，所以你走到那里，哪里哪里就是敬拜神的地方，因为圣灵随时与我们同在，阿们。所以你在家里可以敬拜神，来到教会也可以敬拜神。当然我们圣徒在一起的聚集，这有另外特别的意义，所以礼拜不可以缺席。你在家里的敬拜代替不了众圣徒就聚在一起来归荣耀给神的这样一个荣耀的时刻，所以敬拜在教会的聚集，这个礼拜绝对不可以缺席，你会失去很多的福分，如果你缺席的话，我们会亏欠神的荣耀，这是他给他的每一个儿女一个定下来的一个最最基本要做到的。但是神他选择我们卑贱的身体成为他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旧约赐给犹太人的是一个仪文，是一个表面的东西，是一个形式，但是呢这些东西只不过是那后来要来者的预表，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约翰发出了这样一个感叹，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得救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圣灵是我们得救得基的凭据，没有圣灵住在你里面的话，没有耶稣的灵 的人，这些人呢不是属耶稣的，不是属基督的，圣经告诉这样告诉我们。圣灵给了我们一个确据，那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用心灵还有诚实，必须要靠着圣灵去敬拜他，这是教会的一个中心的事工，要敬拜神靠的是什么，要靠圣灵，绝对要靠圣灵，不是靠着仁义的敬拜。他使他圣灵让人的焦点目光都定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你可以判断，如果有人说好现在是圣灵大大的做工，然而如果只是人的某些人的名被高举了，或者其他的一些假神的名被高举了，你就要说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他所有的工作都是让人把焦点转向耶稣基督。如果在这个集会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的荣耀，耶稣的名被高举了，我们就知道这是圣灵在做工，他给我们一个判断，他需要，他正在寻找用灵还有真理，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我们要做这样的人，阿们，阿们。这是敬拜方面。那我们的身体怎么办？我们的灵命怎么办？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建造每一个属他的人，就是教会里的每一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弟兄姐妹们，属灵的生命是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成长，每一天都要看到不同的成长，每一天有不同的得着。靠的是什么，弟兄姐妹？靠的是圣灵。没有圣灵的话，你属灵的生命不能够增长。顾名思义嘛，你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就是圣灵所赐下来的生命？你如果不靠着圣灵的话，属灵的生命没有办法去增长。一个信徒在一生当中，在一个信主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他经历到了这个悔改，对罪的认知，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知道自己的肮脏污秽，自己的不配，他悔改，认罪悔改，他重生得到新的生命，不仅如此，他得到了从圣灵来的能力，被圣灵充满，他还要不断的走向完全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的生命都走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几个阶段是基督徒都要去寻求，都要去经历的。我要说的是，在每一个阶段里都是圣灵的工作，都要靠着圣灵，一个圣徒他绝对他的属灵的生命离不开圣灵。 从悔改重生这个点上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样讲，对不对？没有人说耶稣是主如果他不是被圣灵感动。可见我们的得救是在乎圣灵介入我们的生命，他带领人悔改，使我们能够重生。耶稣对他前来求道的这个尼哥底母说道，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不是说你要生两次，一次要从水里生，一次要从圣灵里生。耶稣说，这指的是一个表里的一个观念，这指的一次重生，就是真正的重生。从水里重生是因为你受洗从水里上来，这是一个一表，那个里真正的含义是在于你从灵里重生，这是一种一个重生。若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每一个圣徒必须要有真正的重生。圣灵的工作不只是让我们重生得救而已，他的工作还包括要赐给我们来释放他的能力。这种经历他是要通过圣灵充满来实现，他并不是和我们的重生是同一回事，是 不一样的。因为圣灵他做很多的工作，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面来做工作。第一次圣灵的充满的经历被称为圣灵的喜，那这个事情的事实记录在使徒行传里面。不像某些人所毁谤的，如今都没有了，错，如今还有，因为他对圣灵充满的认识是建立在个人的一个真实的经历的基础上的。而且呢，透过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喜通常都是伴随着我们讲出我们所不知道的话的这个现象出现的。使徒的第二章，圣五旬节的当天，第十章哥尼流，第十九章以弗所的那些门徒，他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现象都告诉我们，这都是一个圣灵所充满的迹象。这是一次和重生得救不同的体验，是一个也是一个来自圣灵的宝贵的礼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圣徒都应该去追求的一件礼物。有人早有人晚不要紧，但是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弟兄姐妹们，抓住神的应许，继续的追求。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了，我们一会儿还要讲，你不能一次被圣灵充满就放在那里不管了，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不仅如此，圣灵更是带领我们走向成圣完全。圣灵的恩赐非常的重要，但是圣灵的果子也很重要。对圣徒来说，我们说一个人他一个基督徒走向成圣完全，走向成熟，是要看他有结出多少的圣灵的果子来。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弟兄姐妹们，这些果子你现在有多少？每一种果子你结的有多大呢？要靠什么？要靠圣灵才能结出这么多的果子来。神对我们他们的对我们生命的这个陶造是一个过程，或者叫对我们的这个修剪是一个过程。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什么？使这个枝子结果子更多，是一个修剪的过程，是一个陶造的过程。我们身上的这些棱角，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来自老我的这些残留的东西，会被神不断的炼净，通过不断的陶造，给我们更加完全的生命。靠什么？靠圣灵。这个圣灵被称为是保惠师。什么叫保惠师？耶稣说了，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说另一位，他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说另一位意思是什么？毫无疑问，他自己一直是这些门徒的保惠师，他一直是门徒的这些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一个辩护人的意思，就是他替这个被告来发言来说话的意思。在保惠师后面的括号里，如果你注意，你会看到他圣灵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就是训慰师。圣灵是随时安慰我们的神。二十六节也说到，圣灵要将一切的事都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还是我们在认识真理的过程当中的最好的老师，他是我们的师父，带我们走向一切的真理。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不仅如此，主圣灵还是我们的代祷者，他替所有的圣徒代求。在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在我们软弱到极点的时候，不要忘了有我们的主圣灵，他替我们来向父神祈求。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这样说， 我们讲方言的时候也是讲出各样的奥秘，用方言祷告是一个实在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礼物。我们不知道我们讲了什么，但是讲完之后，哇，浑身轻松了，我心里面那些忧愁、那些不安、那些恐惧，或者是嫉妒的心、憎恶的心都不见了。是因为就在你这样一个你所肉眼看不见的世界里，就在你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就是圣灵是晓得神的心意，所以呢他替圣徒祈求的时候，他的祷告怎么样都会被垂听的。所以你用方言祷告是一种非常百分之百有功效的一种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你会经历到你的里面发生了被更新了、被扭转了、被提升了，对不对？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礼物。那宣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要让我们再还要回到这个《使徒行传》来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在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前呢，他告诉门徒说，他没有告诉门徒说等我升天以后你们马上就去传福音，他没有这样说。因为耶稣他知道，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的话，靠着人的这个力量没有办法去领人归主的。所以圣经上这样记得说，所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门徒们领受了从天上而来的能力以后，神的教会就在当天建立起来了。所以神的教会的建立是圣灵降临的那天开始的。曾经软弱到三次否认耶稣的彼得，他慷慨激昂的站立起来，他讲了一篇道，哇，三千的人归到了耶稣基督的名下。他的能力是来自圣灵，他的讲道，这个短短的一篇讲道，使三千人他们所有人的良心都被刺痛了，知道了他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是他们的主，他们不应该钉死他，他们不认识耶稣是主，这件事情是一个大罪，弟兄姐妹们，所以不认识神是所有罪的一个根源，不认识神是最大的罪，是产生其他罪的根本原因。之后你会看到，在圣灵的亲自引导下，圣徒们才开始了他们的宣教。当圣徒们因为传讲福音被那些抵挡他们的人抓起来，被关进监牢的时候，圣灵亲自解救他们。你会看到彼得他身上的这些枷锁脱落了，他直接走出了这个监牢。这样的事情如今还发生在神的圣徒的中间。当圣徒们被这些法利赛人、被这些管圣殿的人威吓，不许他们再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坚决是要传福音。他说是应该顺从人还是顺从神，你们觉得是哪个是最重要的？一定是我们只能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当他们遭到威吓的时候，圣灵亲自鼓励他们说要继续传讲，说地大震动，他们又再次被圣灵充满，使他们刚强壮胆。当圣徒们凭着自己的判断决定这个地区有宣教的需要，他们当他要出发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他会加以拦阻，带领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马其顿的呼声就是这样的，当保罗和希拉他们要去别的地方的时候，圣灵不许，耶稣的灵却不许拦阻他们。圣灵透过一个异象，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保罗的床前来说，来帮助我们。于是使徒们明白了，是神要带领他们到真正在这时候需要的地方来传福音、来宣教，因为在那里圣灵已经预备好了，他们所遇到的人，要领一大批要领受救恩的人到这个使徒他们跟前。所以传道的这个果效全部都在于圣灵，弟兄姐妹们，不在乎人。有人就说了，说给一个你说要去传福音的人，你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你的预备的这个，就是你的用祷告来预备自己的这个时间，是相当于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用技巧，怎么去说服这个人，要重要的多得多。因为做真挚本质上来做工的是圣灵，我们只不过是他的器皿，不在乎你的口才有多好，这个果效都在乎圣灵。圣灵的工作是要见证耶稣， 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是我们刚才也读到的。耶稣对门徒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耶稣这样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这是他在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说的。耶稣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圣灵和你们一同为我做见证，你们是和圣灵什么同工的。宣教的果效我们讲都在乎圣灵，所以传福音的人只不过是神的器皿还管道。所以你就知道顺服圣灵的带领，在宣教的时候顺服圣灵的带领多么的重要。我们最后要看我们当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意义可以通过很多的角度去解释，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雅各书的第三章来看。雅各书在这个第三章当中，他的讲的这个主题叫做舌头，或者叫我们的嘴，这个舌头。他的第二节说到，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他就说什么，他雅各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这个舌头呢能调动这个全身，还有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他就像那个，他说了，就像那个马嘴里的这个嚼环一样。你要是，我是没骑过马，骑马的人大概都知道，你要驯服这匹马，要勒他这个嘴里的这个嚼环，他马上就驯服你了。或者就像这个船，无论这个船是大是小，它总有一个舵，这个舵呢并不大，相对这个船来说，但是呢，人们可以通过操作这个舵，就轻易的让这个船直走或者掉头来掌管它。所以呢，这都是说一个小小的东西，它在这个全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这个舌头于人来讲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当我们的全人全心都被神的灵来掌管的时候，这个标记出现在我们的舌头上，就是我们讲出不知道的话，它就再自然不过了。这就是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被圣灵充满的人他都是以这个讲出方言来作为一个标记。我还要在这时跟弟兄姐妹们讲，很多很多圣徒都有过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但是有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经历过圣灵充满的人都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如今还充满圣灵的能力为主而活。他们的生活过得软弱无力，他们被周围的人嘲笑说，哎，你跟我们没什么两样啊，你有什么说服力？为什么要我去信你的耶稣？我在你身上看不到耶稣的样式。有人还说，心想我是被圣灵充满过的人。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带领人归主的时候，在向别人做见证的时候，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仅不能够从正面影响人，有的时候我们还阻碍人来到神的跟前。这是原因是在什么地方？耶稣亲口跟我们说，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耶稣他在说谎吗？弟兄姐妹们，他是不是在说假话？耶稣绝对不会说假话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哈，上周做了一个演示，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次这个演示就更有意思了。我们被圣灵充满过的人都是这样的 ，OK。我们就像一个器皿一样，圣灵就像这个水一样充满了我们。哇，这个水很干净，很透明，就像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一样的。这个器皿的这个美观不美观不重要，我要做的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普通的桶而已，在接水用的。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圣灵的浇灌，有人说我曾经被圣灵充满过，我讲个方言。可是弟兄姐妹们，有人会疑问，我为什么就是那么没有神说的应许给我的这种能力呢？为什么我不能够带人信主？为什么我结不出那么多
圣灵的果子来。 OK， 如果你是这种状态的话还好，但是事实上当你经历了一次圣灵充满之后，如果就这样的话，现在的水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是一个满的状态，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它里面随时会有可能被加进去别的东西，我们的仇敌弟兄姐妹们，他会随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注入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东西，污秽的东西，有毒的东西。有的人他心里充满了嫉妒，就是嫉妒是一种心里就酸酸的感觉，所以这个柠檬汁可以代替这个。 OK， 虽然你看不到有什么变化，但是这个里面已经变酸了。如果你的生命停止在这个状态，你会被仇敌会加进去这些东西。 OK， 有的人会有发怒的时候，他把握不了自己的情绪，就像这个红红的这个怒火一样，也会加入到这个里头。 OK， 这个你会发现这个东西越来越不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还有各种各样的罪，姑且用酱油代替好不好？哇哦，好了，去传福音吧，去向别人做耶稣的见证吧。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经历过圣灵，他经历的圣灵不是假的。好了，就这个状态出去吧。你身边的人会怎么看你？有人会说，哇，你这还没我好呢，怎么这样？你的生命，你还说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吗？甚至你还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怎么去向人传福音？你的能力来自哪里？我们的生命如果是像这个净水一样净在这里，所有的水它只要净的时间长了都会变臭掉的，都会不好的。只有流动的活水，它不会被这些毒素被这些东西所侵害到，因为它是鲜活的，它在流动。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再次寻求神来充满我们，对不对？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水还能洁净吗？这就是今天做这个实验的目的。我们在呼求神的时候，神的灵要再次浇灌到我们里面。阿们。你会看到这些东西，你让大家看到这个颜色好不好？你让大家看到这个水的颜色。 OK OK， 你不断的再浇灌。哇哦，你会看到现在这个水又变清了，弟兄姐妹。但是如果这个状态我现在停止了的话，马上这个东西，这些污秽的东西又会再进来。所以秘诀在哪里？原因处在哪里？还是要浇灌，每一天都要被圣灵浇灌。阿们，每一天都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谢谢，很重，我知道。对，圣灵的恩膏是很重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天都要被圣灵充满，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里，他有一个十八节，他这样说，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后面我们一起说怎么说，他说乃要被圣灵充满，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这个词呢并不是我们想看到的这么的简单，说被圣灵充满就好。他这个意思是说，你是一个常态，要常常的处在一个被充满的状态。有人问到一个著名的牧师说，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被圣灵充满？那个牧师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当你感到你现在没有被充满的时候，你就是时候要被圣灵充满了，常常的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经历人生的低潮的时候，感觉到我们生命枯燥乏味的时候，我们人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麻痹我们自己。这个酒精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我这样说的话是因为我之前也经历过这样，我原来也喝酒，我一个人，我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原来在别的地方留学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就是容易感到这个寂寞空虚的人。我平时的生活就是学习和打工，非常的单调，有的忙碌起来的时候还好，可以用这个忙碌来麻痹我自己，但是一旦闲下来的时候，那种空虚和那种孤单会让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于是呢，我就喜欢上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聚会喝酒宴乐。哎，那真是畅快，真是舒服。酒精带给人的那种力量，让我一时我把所有的烦恼都给忘记了。这并不是假的。但是呢，聚会之后，这个结束之后，我们的心里的那种极大的空虚和失落，马上就会袭过来。到后来，我就跟他祈求他们一样，哎，我说你们这么就快就走了，再多待一会儿嘛，我们再多聊一聊，再多喝一点嘛。后来我才认识了神的之后，认识了神之后，我才明白，我之前的我实在是可怜的人。只有神给的这个满足是不会枯竭的，酒精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当基督徒如果没有被常常被圣神的灵充满的话，就会失去过一个得胜的信仰生活的能力，我们就会向这个世界开始投怀送抱。这个世界给我们提供好多好多的方法可以暂时麻痹你自己，酒精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而已。你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低趣味的这些娱乐活动，甚至是吸毒等等，来填满你生活中的一些枯燥。你或许是在家里可以浪费时间，就坐在电视机前，坐在电脑前，非浪费一整天的时间，连续很多天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不能够帮助你走出你的空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有常常被神的灵来充满，只有常常被圣灵充满，他让我们一直活在神的荣耀的同在里头，是一种永不枯竭的平安还有喜乐，从神那里就会浇灌在我们心里。弟兄姐妹们，撒旦他并不怕增加千千万万个贪恋世俗的基督徒，他并不怕单纯的这个教会数量的增长，他也并不怕经历过圣灵的浇灌却后来不再寻求圣灵充满的人，他不怕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我看过太多了，后来都成了撒旦的俘虏，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信仰生活。撒旦怕的是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样，当你的生命里有圣灵不断的在浇灌在更新的时候，无论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到完全的圣灵的充满，或者是这个有没有经历过方言的恩赐，这个记号每天寻求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被圣灵浇灌的过程，在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的。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继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不好？感谢主。我们再唱一首歌，来唱那个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在唱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有一颗寻求神的心，无论你是已经被圣灵充满过了，或者是还在寻求圣灵的充满，就在今天让我们带着信心再次来寻求他。让我们起立来，一起来再寻求神。哈利路亚。在这时候，当我们准备这歌词的时候，我们先来安静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的心朝向我们的主圣灵，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今天就要来充满我们，把我们个人的意志抛在一边吧，让他容许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他鉴察每一个人的心，若有任何我们得罪他的地方，在这个时候我们甘心认罪，承认我们的过犯，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要求他来洁净我们，来在此时来充满我们。哦，主圣灵，哦，主圣灵，我们感谢你，愿你在这时候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照着我们心里对你的渴慕。哦，主啊，哦，愿主你来再一次，主你再一次充满你的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殿。哈利路亚。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唱，愿我心，
愿我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愿我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你圣灵乐意居住。愿我心，愿我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愿我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你圣灵乐意居住。主，我渴望更认识你荣耀，我要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求你再一次用圣灵充满这天。愿我心，哦，愿我心成为你圣灵的圣殿，愿我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你圣灵乐意居住。主，我渴望更认识你荣耀，我要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我求你再一次用圣灵充满这天。主，我渴望更认识你荣耀，我要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求你再一次用圣灵充满这殿。我们一起来呼求他的充满，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耶稣，主，你的应许降下你的圣灵来，之后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主啊，哦，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你。愿主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掌权，哈利路亚，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主啊，愿你就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来充满我们，主啊，你的生命的活水涌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哦，主耶稣，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见证人，主啊，为你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哦，主啊，我们能活出你的荣耀。哦，哈利路亚，主圣灵在这时候，我们求你来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曾经被充满的，我们如今仍然要寻求你，我们要常常被你的灵来充满，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啊，耶稣，哈利路亚。主啊，我们需要你，圣灵，我们需要你，我们的生命里需要你，哈利路亚。愿主你赐给我们的感动常常伴随着我们。哦，哈利路亚，主要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来寻求的就是你自己。
Hallelujah.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你的引导在每一个圣徒每天的生活当中，愿我们与你的关系每一天更加的亲密。哦，主啊，愿你来浇灌我们。每天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就将你全人的平安和喜乐浇灌到我们心里，全人的更新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愿所有的荣耀和感谢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把荣耀都归给你，主耶稣，谢谢你给了我们最好的礼物，主圣灵。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你，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好，大家请坐，感谢主。OK，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怎么做？每天要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每一天要经历到他给我们的浇灌还有充满，阿们。所以不只是停留在这一瞬间而已，每一天你去尝试的话，你会经历到神的能力不断的在你的身上，他要不断的带领你走出一个又一个的低谷，要过一个得胜的信仰生活，完全就在这里。这个秘诀就是，就像刚刚我们演示的一样，不断的被灵浇灌浇灌浇灌，仇敌不能够胜过我们，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阿们，感谢主，愿主赐下大家过足够的能力和恩典，让大家过一个得胜的一周。阿们，阿们，感谢主。然后这个再问一次，这个冬令会还有报名的，我们到今天就截止了 ，OK？ 还有没有要报名冬令会的？有没有？哦，孙佳举手了，还有两个 ，OK， 好，还有其他人吗？报名冬令会的还有吗？好了，不问了，问太多了，再问估计也不会再改变了。现在我们这儿有，我们一会儿再计算一下，看有多少人。OK， 如果人特别的少的话，上山不值得，因为太劳师行事动众的，怎么说？OK， 让我们考虑一下了，看一看。好，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报告或要带到的事项没有？有没有在这个时候？没有是吧？好，那神祝福大家，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啊，刚好快到5:30。